1929年，40岁的恩佐·法拉利告别了他深爱的赛道，老板无情地把他扫地出门，让他内心冰冷。他的血液里沸腾着马达强劲的动力，澎湃着赛车轰鸣的声音，无法冷却。为了能够和自己心爱的赛车厮守，他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办了一家生产赛车的工厂。他选择了一匹奔跑到极速、站立起来嘶鸣的骏马当作标志。这家汽车厂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利。对赛车的制造功能，恩佐了如指掌。和寻常的设计师相比，他的优势在于他明白坐在赛车中时每一个制作细节的不同给驾驭者带来的不同感受。有了这个基础，法拉利成功了。那辆120马力的赛车以张扬的大红色出现在赛道上，拿走了罗马站的冠军。从此法拉利带来了赛车界的红色旋风。恩佐对自己品牌的定位是让法拉利成为少数人的梦想，秉承的是永远比需求少一辆的理念。这让许多眼热的人把法拉利称为了红色少女，她能让每个男人为之神魂颠倒。恩佐的奢侈定位让法拉利陷入了一个悖论，品牌奢侈，利润却很低。在恩佐去世之后，卢卡·迪蒙特兹沃洛接任了法拉利的 CEO。 因为缺乏恩佐对赛车的权威性和熟悉程度，法拉利陷入了一个怪圈，他的产品不再表现出与身价相匹配的优秀，这让卢卡很苦恼。他在犹豫是不是该寻找一个像恩佐一样对赛车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来负责法拉利的生产呢？但是很快，一个叫蒙卡纳迪安的女人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个看法。蒙卡纳迪安是个疯狂的车迷，大学毕业之后，他应聘进入了法拉利工作。他是卢卡的秘书，金黄的长发和地中海式的瞳孔让卢卡着迷。在工作中，两个人相继坠入了爱河。蒙卡纳迪安从来没有向卢卡提出过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唯独在他26岁生日那天，两个人喝了一些酒，然后蒙卡纳迪安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愿望，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法拉利。而那个时候，法拉利对于许多富豪来说也是奢侈品，它就像劳斯莱斯一样，有着生产数量和拥有条件的限制。卢卡不忍心让自己的爱人的愿望落空，于是他苦思冥想，召开了董事会。他建议啊，把法拉利定价降低，丰富现有的车型。那么这样一来，法拉利的品牌就能够让许多中产阶级疯狂购买，而公司也可以有大笔的利润进账。有了这个提议，得到了董事们的认可，也掩盖了卢卡送自己爱人一辆便宜法拉利的私心。在陆续的推出价格在16万到50万之间的新款法拉利之后，公司果然是起死回生。在意大利、欧洲，在世界各地，法拉利的车主越来越多，卢卡也是信心百倍。但是当他用高薪开始追求那些成名的设计大师来为法拉利设计汽车的时候，他却被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他工作。这个时候，卢卡开始认识到自己因为私心而带给法拉利的恶果。他尝试着向自己证明法拉利的品牌依旧显赫，但当他在05年推出了一款定价在300万美元的顶级跑车之后，才真正的看清楚法拉利品牌已经透支得太厉害了。没有人愿意花300万买一辆法拉利跑车，因为大街上到处都是花十几万美元就能买到的法拉利，它再也不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为了挽救品牌的命运，卢卡想过很多措施。他曾经想赠给世界级球星贝克汉姆一辆特制的法拉利，来表示法拉利的品牌是与富豪、时尚以及巨星匹配的。但赶到小贝家之后，小贝拒绝了他的馈赠，因为在他的车库里放着一辆宾利馈赠的座驾。是啊，上帝是公平的，一个人得到的永远与他失去的成正比。 卢卡因为爱情而灵机一动，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盈利，然而却让恩佐花费了几十年时间辛苦塑造而成的法拉利品牌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现在看起来法拉利依旧是奢侈的品牌，可是风光的背后却有一段因为爱情带来的黯然和没落。